好，其实我刚刚其实讲错了一个，就是献祭啊，不是刚刚啊，是从现在才开始，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讲的第三点，那个献祭的人接下来要做什么？要亲自的去宰杀这只赎祭牲。这是什么意思呢？当这个祭物已经确定与献祭的人联合了，那么他们就要接下来一同去承担接下来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圣经上讲，这个人啊，按手完之后，圣经上就说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这个牲畜。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能不需要去做这个过程了，我们不需要回到犹太人的这个规矩里面亲手的去宰杀一个牲畜，但实际上你要去仔细的注意到，这是谁要做的事情？是献祭的人要做的事情，还是祭司要做的事情？是献祭的人要做的事情。你仔细去看圣经所有的这段文字，是谁去挑选那个没有残疾的羔羊？是献祭的人要去挑选。是谁带？是献祭的人要带，是不是？是谁要宰杀？是献祭的人。后面什么剥皮切块，什么这个什么水洗，全部都是献祭的人，对不对？是，难道是祭司去代替他吗？是牧师去代替他吗？是传道人代替吗？都不是的，是他亲自要做这件事情。特别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一点，他这个人献祭的人要亲自宰杀这只羔羊。那我们就先必须问一个问题啊，你可能不太熟悉这个过程，现在你就需要有一个画面，你来到了这个会幕的里面，你亲自带着这个羔羊就在你的面前，现在刀就在你的手里面，你看你到底能不能下得了这个手？你必须问自己这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献祭的牲畜必须要被宰？为什么？你想清楚这个问题你才能宰啊，不然我为什么杀他呢？是不是？为什么要被宰啊？前面一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赎罪的缘故嘛，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用它来到神的面前，是神特别赐给我们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罪，之所以要宰杀这个牲畜，是因为为了我们的罪要去在神的面前赎罪。所以到了后面我们就知道，圣经上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对的，当这个基督来的时候，他必须受害，他被吊钉十字架，这些事情是应当的。这些事情对犹太人来讲可能不太容易接受，因为他们所理解的基督好像是犹太人的王，他这个王应当披戴着荣耀去坐在那个王位的宝座上，谁能想到这个王结果最后钉在十字架上被杀掉了呢？是不是？但是如果他们回到这段经文里面，我想他们可能就会明白了，他不仅要做王，他更加有先一个工作，就是要做那个赎罪的羔羊，是不是？所以圣经上说基督受害是应当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生祭牲一定要被宰？如果我不宰，为了罪的缘故，我抽他两下可不可以？我砍他一只腿可不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宰呢？为什么一定要杀掉呢？会不会太残忍了呢？弟兄姊妹，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这个牲畜，这个祭物实际担当的就是我们的后果，是不是？只有我们愿意承认并且接受这个后果，你才能够去亲自的去下手去宰这个羔羊。圣经上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现今所看所有羞耻的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所有的结果就是死。当我们说罪的公价就是死的时候，你可能嘴里面说是很容易的，你想想也是愿意这么答应的，但是你心里面真正承认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回到会幕里面去，我们在神的面前献祭，我们把我们的刀已经拿好了，当我们看到这个羔羊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下得了这个手啊？他的之所到底能不能下得了手，关键你有没有认识好一个问题，就是我是犯罪了，但是这个罪到底值不值得死，到底该不该死，可不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就把我给赎去行了，干嘛一定要用这么夸张的地方，是不是？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罪的结果是当死的，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可以去妥协的地方，我大概不愿意去来到神的面前去献这个祭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承认我们应当是钉在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所以圣经上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个钉在与主同钉十字架上的强盗，他说什么？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是相称的，我们所受的是应当的。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承认我们是罪人，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悔改， 那是因为我不想承认我犯罪是那个死的结果，我不想去受那个十字架的刑罚，我不觉得我所受的与我是应当的。所以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悔改，你救我吧，把这个我应当所受的刑罚从我身上拿去。我们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们就抱着一点点侥幸的心态。所以当我们没有蒙受这样祝福的时候，我们甚至就会怪罪耶稣，你没有慈爱，你没有去这个完全的去看过我，是不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当你去下手去宰杀那个羔羊的时候，其实宰杀那个刀并没有宰到你的身上，但是你可以完全的去思想，如果你一定要下手，你就必须要去承认他之所以应当死，是因为他担当了我的罪过，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只有承认你的罪当死的时候，你才能下得了手。所以你就知道后来为什么献祭的事情越来越少了。一方面可能我好不容易去选了一个没有残疾的羔羊，我有点舍不得去杀他，另外一方面我真的不觉得我犯罪，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真不觉得我犯罪需要到这个地步，是不是？今天很多不信主的人也很客气，哎呀我也不好，但是你真要说让我钉十字架，有必要吗？大家不都是这样吗？照你的话讲人都死了，是不是？你会发现可能我们最不能接受的往往就是这一点。好，但是接下来怎么说呢？我们不是说用今天的经文来思考献祭的事情吗？当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祭的时候，他为我们舍命了，是不是？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如果今天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如果我要献上一个礼物，哎，我怎么去宰这个礼物呢？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搞不明白了。如果我要唱诗献给神，这个歌怎么被宰一下呢？如果我要献一个舞蹈在神的面前做礼物，这个舞蹈怎么被宰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一定要回到上一个问题里面，就是你要永远记住，从接下来开始我们与我们所献的礼物是联合的。所以接下来所做的一切的功夫，说是坐在那个礼物的这样的一个上面，实际上完全都是坐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当我们要去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应当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要舍己的，是不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应当想，本来其实我的结局不过就是一个死人，我应当是死的，但是因着神我活在了这里，其实我是得了性命的，我是一个出死入生的人。当你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常常放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做事情就不一样了。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常常可能我们自己不一定经历，但是我们确实听说很多人呐，他们会经历过一些非常大的事情，他们可能会生过一些病，甚至出了一些车祸，以至于他们恰恰好就走过那个死荫的幽谷，去接受过那个最大的事情。当他们去经历了这场死亡的时候，如果人真正经历过这些很大的事情，弟兄姊妹仔细回想，他在那个病床上他都快死了，他马上就要奄奄一息了，请问他还会去在乎那些跟人的那些争执吗？请问他还去在乎，哎呀我哪笔单子亏了多少钱，谁谁谁还没还我的债吗？这些东西通通都放下了。所以人在病床上那个时候通通都放下了，是不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当我们基督徒常常把死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去看清这世上一切的这些利益啊，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常常记住我们在神的面前本应当是一个舍的，当我们把死亡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些人与人之间的争执，那些问题我就放下来了，是不是？因为我记得我不过就是一个罪人，我不过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如今我活在这里已经是恩典了，我还跟你争什么呢？所以在教会里面团契之间侍奉的时候还有什么好争的？我就是一个死人嘛，我说的话你听你就听一下，不听就算了，是不是？我是谁，有什么好说的？当我们今天开始忘记了这个身份，忘记了我们应当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我不承认我罪是该死的时候，整个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开始忘记了我是一个罪人，我开始去思想啊，我是一个服侍的人，我是一个传道人，你的形象就开始高大起来，是不是？你开始就舍不得去宰这个羔羊。弟兄姊妹，我们应当去舍得。世界上的人可能会经历过一些死荫的幽谷，他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但是他很容易就忘掉了。我们之前去为一个弟兄去做祷告，他经历过一个车祸，人都快死了，病危通知书下来了，我们去安慰他的母亲，与他一同跪下来祷告，是不是？但是后来过个十几天，我们再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好了。但是好了之后怎么样了呢？他就在那打游戏，然后看都不看我们一眼，所以我们笑笑也就走了。 我们当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忘了这些事情的。但是基督徒今天不应当忘了这件事情。如果你常常把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死放在我们的身上，他的活怎么可能不活在你的身上呢？这就是我们应当想的，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应当去宰，有这个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在这里光是宰还是不够的，还没有结束呢。圣经还有更加这样的一个多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在后面。比如说一个献祭人，当他宰完祭物之后，他还要剥皮，他还要把这个祭物切成筷子，然后这个祭物里面还有什么脏腑啊，他的腿啊，要拿去用水洗，是不是？他不是立马就把这个祭物放在那个祭坛之上要烧的。所以弟兄姊妹，接下来还有更加细腻的步骤，这些步骤要等着我们去思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可能不一定完全讲那么细，但是我们接下来又可以稍微来思想一些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一个祭物它不去切块啊，你就简单想一下，如果它不去切块，你就这么把它放在那火上，它容易烧吗？不太容易的，是不是？你只有把它完全的把它给解剖细了，把它皮给剥了，所以它才有可能在神的面前蒙悦呢。圣经既然在这里讲了要剥，你就要剥，要切你就得切，要洗你就应当洗。不要认为后面所有做的步骤都是不需要的，我直接把那个祭物完全放在火上烧就可以了。不，接下来还有更加细腻的工作。而这些所有的工作指的都是什么呢？仍然是做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功夫。什么叫做剥皮？一般圣经上当讲讲皮的时候，一般都是指我们人外在的行为。什么是我们的切块？我们要把我们自己里面完全的去把它切入剖开，要看仔细。一讲到这个脏腑，我们就知道了，它一定指的是我们的心肠肺腑，是不是？圣经上让你切，就是要让你去看一看，让你剥，让你洗，就是要让你去明白这一切的事情。好，如果你不去看，不去切，你就可能会错过很多重要的事情。比方说第一个，我们还仍然是拿基督来讲，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献的最美好的礼物，但是我们仍然要对他有一个剥皮切块洗净，要有一个去看的一个过程。什么意思呢？当圣经上讲耶稣基督是没有瑕疵的时候，他不仅仅指的是外面，他更加指的是他的里面，是不是？他的心肠是完全谦卑柔和，他里面的心肠是完全带着爱，其实蛮有安息的。我们看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今天要看福音书？不仅是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医治了多少人，更加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去体贴，去查验他的心肠。他看到那个大麻风的人，他就动了慈心；他看到那个行淫的妇人，他就不定罪。他甚至去饶恕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他的心肠完全没有不洁净，完全没有不自私，完全没有自私，他完全谦卑柔和，只有慈爱。这样的心肠你切开过吗？你看到了没有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我们要跟从主？如果只是因为神给我们的好处，你大概可能跟着就跟不透了。他圣经上让我们去剖开这个羔羊的时候，一个更重要的心意就是你要去看这个神的羔羊，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羔羊，你觉得他到底好不好，你要不要去跟随他。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因为他带给我们的恩典，更是因为你后来你跟着你就发现他太好了，他太完美了。不仅是他里面，更是他不仅是他外面，更是他里面，他的温柔，他的慈爱，他的智慧，他的完全，没有一分钟不再吸引着我们。所以我就心甘情愿去跟随他，而不仅仅是因为他给我找了个妻子，给我就找了个工作，帮我治了个病，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事情，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非常渴慕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教会要有这样的一个建造在黄话语的基础上的时候，你一定要实际的去切入，去剖开，你一定要把圣经好好的去看一看，是不是？你要去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只是嘴上说说，并没有去认识他，那我想耶稣基督可能并不会去完全的吸引你。所以盼望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的去看他，去认识他，然后去被他的爱，被他的完全，被他的智慧完全去吸引。这是神所献给我们的最好的羔羊，这是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还有什么？反过来但是耶稣基督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当我们去真正明白耶稣，看见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完全的。正是因为他是完全的，所以你发现其实耶稣基督好像钉在十字架上，当然他不需要，好像这个有些人就说了，不是要切开吗？不是要剥皮吗？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好像也没有这些过程， 如果你真这么想就有点太残忍了，是不是？但是请问耶稣基督被献上的时候，难道真的没有被切开和被这样的一个剥皮这样的一个过程吗？当他在士兵的底下受侮辱的时候，当他被鞭打的时候，当他钉上十字架，钉上那个穿上那个带荆棘的环的时候，他所受的一切的苦都是为了什么？都是要让我们看见他的心肠肺腑，他被一切的试探所引诱，他能被一切的这样的一个鞭打去击打伤他的时候，压伤的时候，你发现他的嘴里面没有任何的抱怨的话，你会发现他并没有一口犯罪，是不是？圣经上甚至有一个诗歌说，当他在被献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完全还是体贴着天父的心肠，他所思想的仍然是神的百姓，这就是他，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我们今天应当去认识他的完全，去喜爱他。但是仍然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要转过来要认识谁？要认识我们，要认识那个献祭的我们，是不是？当我们明白这个宰杀过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功夫一定是做在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行为，我们的心肠肺腑，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要切入剖开，好好的看一看，放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祷告，主啊，我过去的一个星期我说了什么话得罪你的，做了什么事得罪你的，你饶恕我吧。弟兄姊妹，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是不蒙悦纳的？你想过吗？你到底说了什么话是不蒙神悦纳的？想过吗？你有没有更加深入的去想，我为什么会说出来这些不蒙悦纳的话，对不对？为什么有没有好好的去仔细的去剖开，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心肠到底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这个过程是更加的难的，比那个宰杀的过程更难。因为我们今天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眼睛一闭啊，主啊，我是承认我是罪啊，我是错的，是不是？你就救了我吧。但是如果今天医生要跟你说，我想让你看一看你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大概是不愿意的，因为这是一个极其难以对付的过程。谁愿意看到自己的大麻风呢？如果有人愿意去尝试做这样的工作的话，你就会越来越发现，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我真的应当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背起十字架对我来说其实不是一个重担，不是一个难处，不是一个要求，而是一个恩典，因为我实在是太污秽了，实在是太脏了。很多弟兄姊妹当他们敬虔跟从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们越来越多发现自己不蒙悦纳的地方，他们的心思意念，甚至恨着很多弟兄姊妹说，我开始讨厌自己，我开始恨恶自己。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避免这种消极的情绪，是不是啊？不要恨恶啊，神是爱你的。不，这个恨恶的情绪是要的，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凡恨恶自己生命的便要得着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应当去好好的看一看自己心里面这个事情，我们应当去做一个非常细致入微精细的功夫，去查一查我们里面的情况。我们今天不要总是这个非常的一股脑的说，主啊，我献给你，我是凭着爱心献给你的，好像就稳妥了，就蒙悦纳了。圣经上让你切，让你剥，让你洗了，你就一定要去做这个工作。真的，所有口里面所称是因着爱所献上的祭，就蒙神悦纳了吗？我们今天发现是有问题的，是不是？我们需要去做这个细致的功夫。所以当我们今天再去献祭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要献祭的时候，我们都应当去仔细的去思想。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完美，一方面我们真的看见自己的败坏。当你把这些所有问题都看清楚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去选择耶稣基督，你不可能不去爱这位救你的主，你不可能不去跟从他。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分享这一篇信息，我们作为传道人不仅是要告诉你神在那里有一份礼物他要赐给你，是不是？我们更加要告诉你，当你得着这份礼物的时候，你要在神的面前要用它，要去做一些处理，要献得蒙悦纳，用献祭是这个使这个献祭是蒙悦纳的，而不是单单的只是把耶稣基督拿过来再还给神，这是不对的。你应当与他联合，你应当把你的罪放在他那里面。而当我们去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都应当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思。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利未记中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献祭的规矩。当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去学习如何献上耶稣基督作为最美的礼物。更加重要的是，就是当我们去 看到这样的一个献祭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献祭都要去效法这个过程。我们每一次做事情，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应当去奉主的名，都应当按着圣经所记行在神的面前，而这样做是蒙悦纳的。当我们说我们去献祭的时候，做一个事情是献在神面前的时候，神最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是我们里面的心肠肺腑。而当我们在认真预备一件礼物献给神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唱诗，一个舞蹈，要献给神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其实是预备我们自己，要预备一个尽心尽意尽力侍奉的人，要预备一个以心灵和诚实来到神面前的人。在过去的2017年，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或多或少的都做了很多献祭给神的事情。我们不如照着刚刚圣经上所记的话去仔细的去回想一下，当我们去献祭给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献上一个没有残疾的礼物？我们有没有按手在其上？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试着去宰一宰自己？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去洗一洗自己的心肠肺腑？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盼望我们2018年能够完全照着这个规矩去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献祭是蒙悦纳的。也希望当我们真正我们整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教会能够按照神的这样的一个吩咐去献上礼物的时候，真的会成为利未记最后所讲，会成为那个馨香的火祭，那个馨香的味道会直接飘摇直上，直到天父的面前，将来他会在永恒里面去纪念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主啊，你不仅把你赐给我们，你更加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跟着你一同来到父神的面前。主啊，就求你把这些道能够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使我们努力的照着你的话语来做一些精细的功夫，来看一看你，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心肠肺腑。主啊，求你能来使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能来将来有一天真的是可以把我们全人的照着心灵诚实献在你的面前。主啊，就求你祝福在你面前的百姓，在我们2018年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道路之中，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中间有软弱的肢体，你祝福我们能够来与你一同来到我们父神的面前。无论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家庭，都求主完全的蒙主来保守，能来指教我们，能来一步一步按照你的规矩，能来献在神的面前是蒙悦纳的，是在永恒里面蒙纪念的。主啊，就求你赐福我们镇江教会在新的一年完全的复兴起来，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照着公理能够来献上自己为祭，是蒙悦纳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